Salut， 我是 Chris， 旅居法国自立四年，持续增长中。这里没有 Emily in Paris 的华而不实，却有血淋淋的真实心酸。以后别再跟人说法国有多 romantique， 了解最 true 的旅法人生，就在法国不浪漫。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今天会把剩下两个居留小故事讲完。那今天的两个居留小故事呢，就比较没有上一集那么的惊悚，就算是一个我稍微比较成熟一点了，然后比较能好好的面对我的行政事务恐惧症。对，那如果你还没有听上一集两个比较精彩一点的小故事的话，可以去点上一集。那我们就废话不要多说，赶快进入主题吧。第三个居留小故事呢，就是跟上一个故事有一点点相关。我上一个故事有提到，我在2019年的6月到里昂的省政府去办理暂时居留，然后后来我就顺利的回到了台湾，又回到法国，也顺利的找到了房子，把很多资料都备齐之后，也顺利的缴交了所需的资料去办理居留。那办理居留当下是没有办法拿到卡的，当你递交完所有的资料之后，你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等他通知你去拿卡。那我记得我是在2019年的11月被通知去拿卡的，那时候其实算是秋天吧，就是已经有点冷，就是可能早晨跟晚上的时候会冷，然后白天还算是温暖，就是可以穿比较薄一点的那种衣服也是没有关系的，还没有真正入冬，不过也不到非常热这样子。那一天我也是起个大早，然后到了省政府前面去排队，就跟之前提到的一样的程序。就在排队的时候呢，排着排着，突然很冷哦，突然天空下起了冰雹。我当时想说，我们已经是秋天了，而且也不是那种夏天，就是那种强烈的气流啊，就是强烈气流交换，所以会导致冰雹的情况，就突然下起了冰雹。我那天也没有带伞，所以我就一直被冰雹砸。重点是很奇怪的是，只有省政府那一片天空在下冰雹，就是对接是地板是完全干的。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大家都有点惊慌失措。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就是秋天下冰雹，又是在省政府的整个头顶，就是被这块云笼罩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浮夸的。那除第三次这个小故事，就是除了下冰雹这件事情比较奇葩之外呢，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插曲，我觉得还算是顺利。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自己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不好，就都会遇到这种很怪的事情。那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小故事。好啦，有一点点烂，不过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就是我在居留然后遇到的一些事情。那第四个小故事呢，前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其实我在第三次那个领卡的时候就发现，哦，他们一次给了我三年，那就等于是我在里昂的这整个学程三年的时间，所以就还蛮幸运的，就当下拿到很开心，因为觉得，哦，太好了，就是之后就不用再来跑省政府了。没想到呢，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我记得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对，是在二月放假的时候，我到巴黎去找我一个朋友，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样就在巴黎待了一个礼拜。 一切都非常的好，是一个不错的旅程。但是在回程的时候，那一天我就是要等一下忘了提，就是那一次旅程出去见我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去我前男友家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搬走搬回家这样子。所以等于说我回程要回里昂的那一天，我行李非常的多，然后大包小包的这样子。就在过那个地铁闸门的时候，地铁的那个机器就出现了错误，所以我虽然好的票投进去之后，它就是没有办法让我过。那我当然就赶快求助于就是旁边那个地铁站负责的人员，然后他也帮我打开了之后呢，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发现有一个人离我很近，但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在巴黎有时候有些人是他会离你很近，就是他不想要买票然后就直接过，然后我当下可能想说就让他过没关系，我东西那么多我不想管那么多了。但没想到呢，我上了地铁之后，我想说整理一下我随身的袋子，我发现我的钱包被摸走了，应该就是刚才那一个人，所以我就赶快传讯息给我朋友，结果我朋友他就是也没有马上回应，我就非常紧张，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找谁，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之下，只好打给我前男友，虽然我真的很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去领他东西的时候，我有点就是骗他说我没有要在巴黎待那么久，我就说哦当天来回这样。结果呢我还是得厚着脸皮打给他，但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是很 nice 的就是陪我处理完，就是他也借了我一张卡可以让我就是付钱回家，回到里昂，然后陪我去报案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感谢他的，就也算是一个最后的结束吧。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总而言之呢，因为我钱包被偷，里面有所有我重要的证件，就是这边的居留证，还有那个这边的健保卡，跟其实我钱包里面没有什么钱，就信用卡，但我当下马上就是信用卡就 block 了，所以就也没有任何的损失，我也马上通知我的行员。对，就等于这样，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零钱啊，还有就是那个一些巴黎的地铁票等等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损失不太惨重。哎，对，还有台湾的驾照，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把台湾的驾照就是放在我的钱包，总之我就丢了一个旧的钱包这样子。那，对，反正所以我的居留卡不见了，我就必须要去省政府网站办挂失，因为以免有人会乱用我的居留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挂失之后就可以申请一张新的居留卡。那这些其实都是网络上面就可以做，这方面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就是等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去领卡。不过因为我等了有点，他等了有点久，因为其实那时候我申请挂失之后，他就跟我讲说通常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领卡，就我等了一个月都没有通知我领卡，就有一天我就打电话去那个省政府跟他说，哎，我之前收到一个 email， 他说等两个月就可以，等两个礼拜就可以领我挂失的卡，就是帮我重做一张。然后就那个电话那一头省政府的人的态度真的非常的差，他就说两个礼拜那怎么可能啊，我那是骗你的什么，然后我就就是这什么态度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不管，就是我希望可以赶快领卡，因为其实那时候好像也有点卡到什么啊，卡到就是哦我要之后也要回台湾，就每次都是跟，其实如果没有要离境我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但是因为我必须要离境又要再入境，所以我必须要有那张居留卡，所以后来还好，就我打过电话之后过一个礼拜就是他们就有通知我可以去领卡了。这边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小撇步，不管是在做什么，就是包含比如说像办健保卡啊，然后办房补这些东西，就是来法国这有关于行政事务的任何事，就是要催他们可能会态度不好，但是你就是要比他们态度更强硬跟坚定，去告诉他们这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请你赶快处理好，然后不要被他们就是很 很拽的态度吓到，因为他们就领国家钱的人，他们不会失业，所以他们当然就会很拽，他们会觉得你要看他脸色。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今天他态度好的话，就你也不用对他凶，但如果他态度不好，你可以就是严正一点。那态度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真的很多事情在处理，或是天生他就是个态度不好的人，但我觉得绝大部分遇到态度不好的情况很多。那如果态度好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用就是一样正常的方式对待他，或者是有时候可以有点就是装可怜，因为他们就算态度好，他们就会有一种他们还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你可以装一点可怜，就是觉得你很理解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即便他们可能没有，然后你只是希望可以快一点，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对你来说这样子还蛮不方便的，这样就是讲一些就是有点动之以情吧。对，这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 pebble。Anyway， 就回到我要准备去领卡。那其实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好啦，还是前一天晚上有一点睡不好，因为有点紧张，然后要隔天早起，所以其实有一点怕会起不来还怎么样。好，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万全准备，因为我有一个那个 camping 用的折叠椅，然后我就想说，好，之前都每次站到就是脚很酸啊什么，而且这次领卡又是冬天，真的蛮冷的。然后所以我一早起来就是用保温壶泡了一瓶咖啡，然后带着我的那个折叠椅呢，我就去排队。这次真的是很从容，因为我就把折叠椅打开，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喝着我的咖啡，我还带了一点小点心，就怕排一排无聊可以吃个东西，就跟之前好几次真的是天壤之别，就有点抓到那个 pebble， 就是不用这么的怎么讲紧张。然后那时候还蛮好笑，因为我在排队的时候，然后其实那边很多人也都是就是站着等，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拿着我的露营椅，然后喝了咖啡，很从容在那边等等排队，然后等进场这样子。那说到进场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是在人比较多的那种大城市啊，就有些人会想要插队，你一定要跟得很紧。那如果有人想要硬插进来，你就要很恶狠狠的瞪他，因为这真的不是开玩笑，他们每天会发固定的号码牌，如果你让了别人，你好心你软弱了，你就会让别人可以得逞，然后你那天就是白费力气跟时间，然后白早起去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所以绝对要很凶狠。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故意就比你更凶狠的时候，你就要推他，然后跟他讲说我先来的，你不能插队，或者是通常前面会有那个警卫，你就要大声喊说有人要插队，警卫通常就是看到这边有声响，他就会过来关心，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帮站在你那边这样子。所以对，这些就是居留我觉得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对，这集好短哦，因为后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顺遂了，因为我马上就可以抓到大概那个办理他是怎么办理，然后整个那个程序跟 paper 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可以再分享，就是其实今年我要也快要再办，就是再办一次居留，因为我居留要到期了，就最近我在处理这件事情。我现在就卡在学校不给我，就是还没有给我，就可能行政程序很慢吧，我写了两封 email 就催了，反正就是学校还没有给我一个类似 play on scription， 因为我下一个年度呢，我还是要注册学校，可是是一个有点像是让你在这学期可以去做实习的一个多出来的一年这样子。那因为我接下来要实习，所以我蛮需要这个东西。对，但就是这一次的话，疫情之后，省政府有很多系统都改成线上的，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成熟了，所以你就是把你的文件都是在他们线上有网址，就是丢上去这样。有一个改变就是以前就是如果你是实体交资料，你可以自己准备那个证件照，然后我都是因为我从台湾来法国的时候就带了超多的证件照，所以我通常就不用再重新照。那现在就是改成一个叫 e-photo 的东西。我上一次去照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他，我以为他就是你照那个选择证件照，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序码，不是，就是如果 你们之后要来法国，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在法国，然后你最近也要办这个居留的部分，就是你要去那个 photo maton， 就是那个电话，那个不是电话亭，照相亭。但它不是每一个都有，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它会告诉你哪一个点在你的城市是有那个 e photo 这个选项的功能的。然后呢，你要选择 e photo， 然后 e photo 选下去，通常还问你说你这个是要给那个驾照呢，还是居留证这一类的。那你就要选居留证的那个，然后他就是在那个照相亭他照，他会给你一些指示，他都说得很详细，他也会帮你侦测你照的那个有没有符合规定，然后你有三次的机会，所以你可以第一个照完你不满意，你可以再照第二个跟第三个，然后最后满意的你再选一个去印出来这样。那印出来呢啊，等一下少了一个步骤，就是他选好照片之后，他会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叫你要签名，因为通常居留证上面也会有你自己的签名，所以你照完照相之后，你就是照相亭那个面板是触控的，你就在上面这样签你的名，然后之后按确认付款之后呢，我记得是8欧，对，8欧，然后付款之后它印出来就会有一个序号，然后上面也会有你的签名，就这样。那你到时候就是到那个你要申请居留的那个缴交资料的那个那一页会有一个 e-photo 序号，那个你就打上你的序号，它就会显示 OK 这样子。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办理居留证，我现在就真的拆个文件。我希望，因为我这礼拜六录音的时候的这个礼拜六呢，我就要去西班牙。那我希望可以在出发之前，学校可以赶快给我那个文件，我上传到网上面就直接递交我的居留申请，这样子我就比较可以放松的去度假。而且因为学校7月15号要关闭，我真的很希望他们就不要拖我后腿。因为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赶快办理居留的话，就是快到期以前，我建议大家真的是2个月以前，最慢最慢2个月以前一定要提交申请。因为他们，尤其是如果你要跨到暑假的时候，他们的作业会比较慢，因为他们有些会去放假，那就会拖到，如果你太慢申请，你已经快要过期，然后你去领证的时候，你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已经过期的话，就是有可能要缴交罚金，是180欧元，我没有记错的话，真的是非常贵。所以我建议大家能赶快做，就是如果你很确定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的时候，能赶快去居留就赶快去居留吧，这样子。那如果还在观望的人，比如说你的居留快到期，但你还在观望到底要用什么方式的呢，就也不要观望太久，赶快下一点决定咯。那这就是我上一集跟这一集就是我办理居留的一些心路历程。关于文件那些程序那些，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网络上面知道很多的资讯，所以我就是分享我个人的经验。如果你就是想要问我居留需要什么资料的话呢，就我建议你们不用问啦，因为真的你问每年他改会改或者是什么，都是以网站为主，那网站可能会有一点点怎么讲，如果你法文没有那么好，或者是网站上有一些资讯你找不到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问，写 email 去问，或者是我记得那个台北办事处的网站上面也都会写得蛮清楚的，那边就是中文，所以就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这就单纯我个人经验的分享，讲给大家听听我怎么去面对我对于行政事务的恐惧。这样这一次真的没有那么恐惧，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网络上面作业吧，然后就比较相对没有那么的害怕，然后我觉得也可能是这几年来发生了太多事情，然后就是心情的调试啊，跟整个人比较沉淀一点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这一集好短哦，早知道就不要分上下集了，但就也没有关系。那我也快要去度假了，七月每一周都还是会有， 新的集数上，然后八月的话我就有点不确定，八月至少到八月一号还是会有新的集数，那八月一号之后呢，可能就要等我从西班牙回法国，我们再次在 podcast 相见咯。那一样老规矩，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都帮我五星按起来，然后可以留言，就是 Apple Podcast 部分帮我写一些评价，谢谢。然后 IG 就是 PENSEEDEKRIS， 那简介上面也会有写，如果我念太快的话，IG 的部分就会分享一些我比较及时的一些想法啊，或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或是比较及时的一些资讯，包含可能我去西班牙玩的一些景色，我可能也会 po 上去，应该吧？对，那就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那这集就这样了，请大家继续就是支持这样子，好词穷哦，好啦，拜拜。